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0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4号。2021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是学法日，上午心里思绪万千，还是将自己一年中的点点滴滴总结一番，对自己一年的修炼回头看上一眼，因为感到这一年是自己修炼路上值得反思与铭记的一年，这一年是自己转变观念，站在慈悲救度众生的角度，展现大法威德，救度有缘人做得最好的一年，也是我修炼心性提高最快的一年，是我收获最多的一年，也是自己走向成熟的一年。所以今天静下心来，我将自己一年中的部分修炼故事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坚持背法，在天慈悲。修炼人都知道学法的重要，从得法开始修炼，我就比较注重学法，但是背法对我来说还是有困难的。以前只是在2012年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背过一遍转法轮，后来因为背法太用时间，就没有坚持继续背下去。知道背法是学法的好方法，可我就是不能突破这个心理障碍。这两年来，我坚持重新背法。2019年8月1日，我重新下决心背法。背法的时间里，我体悟到太多的法理，有很多读法不明白的问题，背法中都能得到解决了。有很多读法不理解的疑难问题，背法中自然就明白了，还会在背法中出现。转法轮中的一句话好像是新的，过去从来没读过的一样，并且还出现了法中师父讲到的现象，我背这段法后马上就会出现。例如当我背到转法轮中，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因为性命双修功法需要精血之气来修你的命。第二天已经66岁的我马上就来例假了。还有如背到静的状态时，真的出现了书上说的那样什么都没有了的状态。还有过去我不明白宇宙的存在状态，通过背法突然明白了宇宙存在的状态了，也能理解了地球在中间位置上，人为什么在最外边等等一些法理了。静心背法让我体会到无限的美妙，每天我感到最幸福的而又最盼望的就是盘腿静心背法。背法让我尝到了甜头，从2019年背法开始到今天，我用了2年多的时间，共背了16遍转法轮，现在正在开始背第18遍。在期间我还通读了30几遍转法轮，通读了3遍师父的各地讲法。到写稿的时候，自己感到我的各种执着心都在消减，慈悲心慢慢的生成。在静心背法学法中悟到的法理本身就足以让我坚信大法，知道学好法才能使我保持最好的修炼状态，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3件事。所以在这2年中，面对疫情，我也知道如何走好修炼的路，救人的脚步从来没停止过。二，走亲访友讲真相救世人。最近2年由于疫情，走亲戚的机会都已经很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找机会多到亲戚家走走，去时带上一些明慧期刊，如真相、明白、天赐鸿福、金种子和真相护身符等救人资料，先对他们讲明白疫情的真相，让他们先明白大难来时保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三退能保命， 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度过大劫难，并让他们能将救人的真相资料赠送给他们的亲朋好友。开始先在我居住的市区的一些朋友家送真相资料，先让他们将救人的真相资料传送给他们的亲朋好友，效果确实不错，并且他们也都很愿意将救人的真相传递给自己的亲人，让自己的亲人得救。因为疫情的磨练，他们对生命有了更加珍惜的认识，也就更加珍惜生命，所以很愿意将能救人的真相资料转送给他们的亲人。2021年2月份，听说大姑姐夫动手术了，我带上20几份真相资料和护身符等去看望他。过程中给他们讲了大瘟疫真相，让他们一定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并告诉他们一定把真相传给他们的亲朋好友。他们都愿意，并且还计算着一共有多少亲戚，说20几份都分不过来。我说，下次我多带一些，保证让你们的亲戚都能看到真相。2021年4月4号，我又到了丈夫的弟弟家，带了20几本小册子和20几封真相信，对弟媳说明赠送真相资料时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并叮咛弟媳送的时候一定珍惜这些资料，不能浪费等。弟媳很接受，也非常愿意赠送给她的亲朋好友，效果很好。弟媳都感到我带的太少，不够分的。又过了2天，我又去了娘家老家，这次我共带了30几本小册子和30几封真相信，还有护身符。一进村就遇到几个儿时的伙伴，送给了他们每人一本小册子和一封真相信，有3个还没三退的，给他们做了3退，他们都很能接受，并且一再说一定记住9字真言，度过劫难年。然后我将这些救人的资料分别给了大哥、二哥、小妹，还有几个朋友，每家让他们自己要，多的要10几份的，少的也要3-5份。很快就将这些救人的真相资料分发完了。过程中我给转送真相资料的世人讲明白真相资料的好处，叮咛他们一定转告他们的亲朋好友如何度过劫难年的良方。到了下半年，开始有了真相台历，我又带上更多的真相台历和小册子、真相护身符等10几家亲戚走了一遍。这次我带的救人资料比上半年都翻了倍，就是这样，有的亲戚还嫌太少。众生在大难面前都觉醒了，都想躲过瘟疫，所以这也正是我们大法弟子传递真相的好时机。这2遍亲戚走下来，前后也不过个把月的时间。我用此方法共赠送了500多份真相资料，送出了200多个真相台历和300-400个真相护身符。过程中还可以面对面的劝3退，过去没退的还都给他们做了3退，这样做真的效果很好，真相资料都是面对面的传递，还不会浪费大法资源，起到了亲自发放做不到的作用。我想这些接到真相资料的世人肯定会很珍惜的，因为这是他们最亲的亲人送给他们的，他们会比别人送的要更加珍惜，救人的效果也就会起到更大的作用。3、突破自我，再次在自己小区内救人。2020年疫情期间，我将我居住的小区近1000户的居民将真相资料挨家挨户发了大约800户，剩下100余户居民因为单元门不开，一直没能发放给他们。我自己一直感到对不起这些众生。今年我想天气温暖了，一定会有机会救他们的。在清明前后，我发现 去年一直关着的单元门有几个开了。我马上准备好二维码卡片，预言与现实，祝你平安，九字真言保平安，疫情蔓延如何自救等各种真相资料。我将这些救人的资料用自封袋装好，粘贴在每一家的单元门上。可喜的是，人们真的像等待这些真相资料一样，基本上没有丢失的。我都是第一天发放后，第二天我会将第一天发的单元先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丢掉的。我发现这些居民将自家的拿回家后，将没人居住的家门上的真相资料也不浪费。记得有一个单元共有三户没人住，一个人将三份资料放到了一家门上，我检查时就一起收走三份资料，当时心里非常感谢那个人。这都是师父的安排啊，这些人可不是一般的世人，他们都是些领导干部，他们能明白真相，对一个单位所有的员工明真相会起到一个好的推进作用。就这样，去年一共四个领导干部的单元门一个没开，今年在师父的安排下都开了，我都挨家挨户送上了救人的真相资料。除了一家将资料放到一楼一个大箱子上外，没有一家丢掉真相资料的。就这样，我一家一家的找，现在只剩下几个单元门了。昨天我发现又一个门开了，我先在楼道里贴上真相贴子，然后我再一家一家送他们真相资料。只要我们用心，师父一定会给安排机会的。除了给去年没发放的世人发放，我也没忘记去年发放过的世人。我将去年他们没看过的真相再次发给他们。发放中发现，今年这些世人基本上没有出现丢掉真相资料的现象，因为通过明真相的世人反馈，真相资料看得越多越明白，也就更爱看。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做得越好的地区，众生越愿意看真相的原因。在发真相资料中，我发现发和贴真相粘贴可以相互结合作。贴真相一定把握好一些有利的时机，如每年30下午，我都会将小的真相粘贴贴在了每个单元门合适的地方，这样一直到正月15前不会有人动的。还有平日里将贴子不贴在一楼，可贴在二楼或三楼，就会避免保洁清理的机会。还可以贴在人行道的地方，保洁也不会太重视清理。再有就是发放真相资料，如果在自家住的小区发放，可以先晚上看看每个单元住人的情况，避免没人住，浪费大法资源。四，一年中，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中，部分真实感人的故事。一，有缘人得大法。2021年11月中旬一天上午8点，我骑车到同修家取救人资料，刚走到小区西大门，碰到一个大姐喊我。我下车问大姐什么事儿，大姐说怎么能走出你们这个小区。我问您住哪个小区，大姐说某某小区。我说我带您走吧。说着话，我将车子掉头向一个通往这个大姐住的小区的方向走。大姐说真麻烦你了。我说没事。我们边走边聊了起来。说话中得知这位大姐也是个老师，今年70多了。这时我看她走路一拐一拐的，我问大姐你腿怎么了，她说长骨刺，疼得厉害。我说我教你个方法能使你腿不疼了。他问什么方法，快告诉我。我说您听说过法轮功吗，他说听说过， 不是说不让练吗？我说，那是江泽民搞的那一套。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都在学练呢。大法可好了，能教人做好人，还能去病健身。这位大姐说，这么好，你能不能教教我啊？我告诉她，好啊，您想学，我一定教您。说着，我从兜里掏出一个真相护身符给了她，告诉她，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得福报的。我又给她讲了三退保平安的真相，她很愿意三退。然后我说，来，咱俩一块儿念。念完后，奇迹出现了。大姐说，哎呀，怪了，我的腿不怎么疼了，这个大法真神奇啊。我说，是啊，您真是有缘人啊，还没学大法，师父就管您了。我说，咱们定个时间，我给您送宝书。他说，明天下午1:30，不见不散。我说，好的，不见不散。第二天下午1:30，我们两人按约定时间见了面，我给他带去了转法轮宝书和大圆满法，还有几本真相小册子、真相台历。他特别高兴，他还告诉我说，他从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情特别高兴，腿也不怎么疼了，表示一定好好学学这神奇的大法。我叮咛他，千万别错过这万古机缘，好好珍惜。我给他电话号码，并告诉他，你回家看完转法轮后，自己先照着大圆满法书上动作学学看，不会的需要我教您，您就打电话找我，我一定会随叫随到，一定教会您练功动作。他高兴地说，我会好好看宝书的。最后我说，大姐，您是个有缘人，您一定会得到这高德大法的，您一定会成功的，祝福您了。二，大姐，这么好的事，你怎么就落下我了呢？上个月我去赶大集，每次遇到卖肉的娘俩，因为是多年的老熟人了，我都会很热情地打声招呼。卖肉的大妹妹说，下集你想着我给你烧点红薯吃。我说，家里有，不用了。他说，不行，你一定得要。我到他跟前对他说，我问你个事儿。他说，什么事儿？我说，你村有很多学大法的是吧？你听说了没有？这几年有没有给你真相资料看的？有没有给你做三退的？他说，哎呀，你说的这个事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这到底是个什么事儿啊？听他这么一说，当时我吃了一惊。迫害20多年了，他又是个天天赶集、接触大法弟子机会最多的人，他怎么能不知道呢？我想，这肯定是我的有缘人，不能放过。我赶快给他讲真相，告诉他现在怎样能避开大瘟疫，怎样能保平安，三退的好处。我问他，你入过团吗？他说，我不光入过团，我还是个党员呢。我说，我帮你退了吧，退了保平安。他说，退了，退了。然后我又叮咛他，平日心里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一定会身体达到健健康康的。他说，好，我一定念。我又帮他女婿做了三退。最后这个大妹子说，大姐，这么好的事你怎么就落下我了呢？以后再有这样的好事，你可别再落下我了。我说，放心吧，以后大姐绝对不会再落下你了。两个生命获救了。三，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退。202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吃完饭到了广场，看到一个走路一拐一拐的大姐。我上前问道，大姐，你的腿怎么了？ 他说，是脑梗留下的后遗症。我说，你老家是哪里啊？他说，东北。我又说，你听说过法轮功吗？他说，你可别跟我说这个，我家娘家侄女就是学这个的，家里搞得可惨了，从此后我们谁都不相信法轮功了。我说，大姐，您不能只看这个特例，不学法轮功的，年纪轻轻的死的也不少啊，是不？你看，如果法轮功不好，现在国内外还有这么多人学，全世界现在有100多个国家都在学。在我们大陆，特别是在法轮功师傅的家乡，那么多学大法的遭到那么严重的迫害，不好的话，他们能坚持学吗？法轮功是好的，它让我们做个好人，只要按真善人做个好人，就会得到大法师傅保护的。我又给他讲了天门自焚是假的，我又给他讲了自己学法前后的变化，还给他讲了学大法中很多神奇故事。我还告诉他，你今天能认可大法，相信大法好，别对大法有不好的念头，你也会得到大法师父保护的。他听了后很吃惊地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又问，迫害20多年了，中共干了很多坏事，天要灭他了，你入过他的组织吗？他说，哎呀，我还是个党员呢。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退出来好吗？他说，行。我说，你一定要记住从心里退出来。然后我让他跟我一起说，我某某某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一切邪恶组织，从此获得新生。他很认真地从心底里发出了获救的声音，就这样，这个生命彻底明白了真相，得救了。正在我们交流将要完了的时候，大姐对着一个中年妇女大声喊，老姑娘。我一听就问，这是你女儿吗？大姐说，是的。我说，那我跟你这位老姑娘唠唠吧。我给她姑娘讲了大法真相后，可他对中共搞的天门自焚不明白，也很不理解。他对我说，学法轮功为什么搞自焚呢？我对他说，你看到烧伤的人有包起来医治的吗？你想一想，有气管手术后还能唱歌的吗？王劲东的头发都被火烧了，腿上放的汽油瓶能不燃烧吗？再说，我们师父告诉，连自杀都是杀生，怎么能自焚呢？这不都是假的吗？接着我又给他讲了其他真相，讲了藏字石真相，还给他讲了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得福报的真相故事，还讲了三退后得福报的真实故事。我说，我们师父叫我们修炼，就是做个最好的人。他一一的都听明白了，然后我说，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说，好的好的，退了吧。还说，今天我全明白了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了。就这样，又一个生命得救了。五，发好正念，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发正念的重要性，发正念是师父要我们大法弟子做好的三件事之一，当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面对当前正邪大战，大法弟子的正念更能体现出重中之重来。我每天晚上坚持发1个小时正念，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清除一切干扰大法弟子救人的邪恶因素，越发感到我的空间场越好，越明越清朗，并且越发越感到师父的加持。1个小时的时间里，我都是好像坐在软垫子上，整个头部被巨大的能量烘托着，往外散发着无穷的能量，直达众生身上。我想，只要我们符合了正法形式，配合了天象变化，就自然带有巨大的力量了。 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师父还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我对师父的讲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认识到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不就是正神吗？正神发出的强大的能量，那一切不正的东西在我们的正念作用下就都能解体掉的。一年里我做了一些修炼人应该做好的事情，感到自己在这一年中成熟了很多，感到自己神的一面在苏醒，感到这一年是我心性提高最快的一年，也是修炼的路走得最平稳的一年，是我走向成熟的一年，也是我收获最多的一年。个人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堂堂正正给邪党骚扰人员讲真相》，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8日。我过去在邪党的事业单位工作，由于工作性质和各乡镇政府人员都有交往，所以很多人认识或听说过我。后来，因为我第二次被判刑，就被单位新来的领导开除了。第一部分，面见镇政府综治办人员。大约在2021年11月，我所在镇的综治办人员打电话说要和我见见面，喝喝茶，交流交流。他说之前他是在其他部门工作的，不久前才调来管这个工作。我问他之前在哪个镇工作，他说的那个镇的很多工作人员我都认识，他还特别说自己现在所在镇的第一负责人认识我。我想既然这样，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而且他之前不是专管迫害法轮功，可能没有参与过迫害，应该告诉他真相。见面那天是在一个茶楼里，他们来了三个人，另外两个人一个是80后，一个90后。新来的镇综治办主任看上去30多岁，由于我把他们当朋友看待，所以谈话气氛轻松，大约谈了三个小时。他们称我也算是体制内的人，我想那我就用体制内人爱谈的话题来说吧。他们提出的问题我都一一解答，我侧重说明是江泽民邪恶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和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一开头我就直接说，你知道孙立军、巩道安、邓辉林、王立科、刘新云、傅政华等为什么被抓吗？孙立军是前国保局总头目，610主任，傅政华是前610主任，邓辉林是前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王立科是前江苏政法委书记，他们都是迫害法轮功的高层人物。虽然现在中共以搞政治团伙、贪污等罪名在惩治他们，其实明白人都知道他们是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你们是最基层的综治办人员，只知道执行当地区县一级政法委的命令或者政策，以此类推，区县一级政法委执行地市一级政法委的命令，地市一级政法委执行省级政法委的命令，省级政法委在执行中央政法委的命令，而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是江泽民那一伙的，迫害法轮功就是从他那里安排下来的。虽然他已经力不从心，但是他还在偷偷摸摸安排迫害。中共搞政法系统教育整顿，也让郭声琨等忐忑不安。还有一个奇怪现象，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在专管610，而他也是江泽民那一伙的。 你们现在执行的清零政策都是从他们那里安排下来的。之前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中央610主任李东升早已被抓入狱，郭声琨的前任孟建柱也即将被抓，你们知道吗？过去执行他们迫害政策的各级政法人员，遭恶报被抓的、跳楼自杀的、暴病暴毙的事例太多了，而迫害元凶曾庆红、江泽民的末日快到了。本来在迫害当初，中共七个常委中就有六个人反对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并勾结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硬是发动了这场违法违宪的迫害。讲到这里，我让综治办那两个年轻人分别查共通字2000-39号和2011年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他们马上就查，知道了中共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出版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他们还提到邪教的几大特征，我说那是中共为他自己量身定做的，比如聚敛钱财。我说除了中共污蔑我们师父敛财外，在现实中你们看见哪个法轮功学员敛财贪污腐败了？而中共官员几乎是无官不贪，搞钱权钱色交易，包养情妇。于是他们就不再往下说了。当说到天安门自焚时，我说那是伪造的谎言，其他法轮功学员已经给你们讲过了，我不再重复。不过我要告诉你们，伪造天安门自焚谎言的几个主要责任人早已经遭恶报了。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是天安门自焚的导演，这之后升任中央610主任，已经被抓入狱。天安门自焚的制片人是央视的名人陈芒，2008年12月23日死于胃癌，47岁。天安门自焚的主播罗京，2009年6月5日死于淋巴癌，48岁。到下班时间他们就要走了，临走时他们很激动，说知道了很多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有机会还要和我聊，并请我吃饭。第二部分，正面面对社区新片警。过去我所在的社区片警几乎不过问我的事。2022年1月份新换了一个片警，他打电话说要见我，我让他先问问之前的那些片警有关我的情况，看看是怎么管我的。他说不行，现在政策不一样了，一定要见我。我和他约好了在4天之内见面。由于他性格急，加上他头一次管迫害法轮功，他去社区和我小区了解到了我的门牌号码后，一天晚上直接就来我家敲门了。待我开门时发现没人，我一直追到小区外仍没有找到他们，我就给他打电话问他找我什么事。他说按规定一定要到我家里和我见面并拍照。我说不行，你是在违法犯罪，不是在执法。他说法轮功被定性为某教了。当时我有点激动，就脱口而出，你敢不敢打赌，如果中共认定的某教中没有法轮功，你就马上辞职，如果有我任你处置。他一下就软了，说之前没有管过法轮功，还真的不了解情况。我说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认定法轮功为某教，中办、国办和公安部认定了14种邪教，其中也没有法轮功，在中国出版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我让他自己去查查共通字2000-39号和2011年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从电话里听得出来他在用笔记录，记得非常认真。我问他是公务员吗，他回答说是。我又告诉他公务员法第60条，让他去查查，免得自己糊里糊涂犯了罪，将来成替罪羊被追责。他说那见面就取消了，自己先去看看上述法律再说。最后我叮嘱他如果有疑问再问我。目前政法委、公检法、综治办的很多人都是新来的，之前搞迫害的那些人有很多被调走了，有的退休了。我个人认为这段时间正是给这些新来的人讲真相的大好机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崇拜同修遭磨难》，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5日。读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不要总是夸同修，对我触动特别大。这篇文章好像是写给我看的，又好像是替我写的。文中那些夸同修的言行和我说的做的几乎完全一样。我现同修 A 既是联系人又是资料制作人，对同修善良、宽容、忍让、乐于助人。我现的同修没有不夸赞他的，没有不指望他的。我对他更是依赖，大小事都得找他解决，心里话都得说给他听。我不在法上悟，在法上修，总是让他告诉我怎么做，就认为他说的对，就信任他。不论遇到什么事，只有听到他说了，我心里才踏实。 A 同修也多次委婉地告诉我，要学法不学人，不要崇拜他，听师父的话。崇拜他无意中把同修摆高了，把师父把大法摆低了，也等于不敬师父不敬法，会被磨钻空子的，可要注意啊。可我却不以为然，没把 A 的话往心里放，总认为 A 这些年修得这么顺这么好，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2021年8月派出所检察院打电话要我去检察院问话做笔录。师父告诉弟子不能主动被邪恶带走，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能配合邪恶的命令和指使，我不能坐以待毙，去哪里呢？我马上找 A 同修想办法。天刚发亮，我骑上电车上路了。我本不会用电动车，一路上跌跌撞撞，一下子摔进碎石子坑里。当我恢复意识后，就喊：师父救我！我很快清醒了，右边的身子火辣辣的疼，我请求师父加持后，就把车从坑里推出来了。车筐、车座、刹车都摔坏了，还不悟，扑了扑身上土沙，慢慢坐上车，摇摇晃晃继续去 A 家。因修路到处是围墙，找了一会子才找到 A 的家。见了 A 同修，好像绝处逢生一样，第一句话就是：我可找到你了，我向你求助来了，听听你的主意，我心里才踏实。一照镜子，真吓一跳，满头满脸都是灰土，右面脸肿的眼睛快合缝了，还渗着血，一身的泥沙，右脚肿得穿不上鞋了，右腿肿得老粗，也渗着血，一动也不想动了。 A 一脸的严肃，一句安慰我的话也不说，只是拿了衣服让我清洗自己后换上。看我稍稍缓过气来， A 严肃地说：你说的是什么？在法上吗？把法摆在什么位置上了？把师父摆在什么位置上了？一遇事就找同修解决，不从法上找答案，这是有漏啊，黑手烂鬼就在利用你这个漏在害你。 A 这么一说，我惊呆了，不在法上修，遇事向外找向外求，是走魔道呀，多危险啊，要不是师父保护我，今天就完了，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我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以法为师，以法为大，事事用法衡量，再也不叫邪恶钻空子。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